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在这里非常欢迎你进入到我们这个专门为我们回族的 Dosti 所设立的节目。那我们今天呢依然有两个环节，就是从主而来的大喜信息，还有给心灵讲故事。那我们讲到这个从主而来的大喜信息呢，其实我们讲了将近结束了啊，但是我们在这个当中来分享有关天经跟古兰经当中所讲的一些的重要人物啊。那我想问这个陈然呢、啊、
嗯，
你觉得古今中外的历史当中有哪两位的人物对我们全人类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
嗯，哇，这样的人是很多的啊。那你这
样两个人物
啊、两个人呢、啊？那我先说中国的吧。
哦，
那就是孔子啊。
嗯
嗯，孔子的思想对中国这几千年的中华大地的我们所有的中华民族都有非常深的影响
啊、对，因为儒家的思想嘛。
对，是的、嗯，我们中国
其实不单单在中国、嗯，周围的这些国家，日本呐、韩国也受这个影响。
没错，没错，是的。啊、第二位呢，就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但是对全世界甚至对中国人啊的灵魂是非常影响是巨大的，那就是戴德生。
嗯，戴德生因为他是一个英国人，但是他们来到中国讲了满口的中文啊，
中文
很流利的中文、啊、
是的、嗯、
然后他们几代人都是在中国的。
对，那他在中国做什么呢？他是来宣教。他是将上主这个福音的好消息传到中国，来拯救中国人的灵魂。
嗯，因为以前的社会呢比较落后啊，所以在中国的那个时代，文化呀、教育啊、医学啊都不是很发达。
是的。
所以呢，很多的宣教士呢，他们把这个先进的教学呀、还有医学呀带到了中国，给中国呢带来很多很多的改善啊，特别是这个教育，很多的大学呀、都是他们从西方带到中国、那我们很多著名的大学都受这个影响的。
嗯，是的。例如呢，
像以前的燕京大学，就现在就是北京大学了、
北京大学、
这些都是受这个以前的这个影响啊、
嗯、
那我认为呢有两个人物呢对古今中外不单单是在中国啊、影响的非常深刻的。一个呢就是我们所知道的阿丹，另外呢就是我们所认识的耶稣。因为阿丹呢、他是将罪跟死亡带到了人当中。
是的、
他因为违反了上主的命令，结果呢将罪带到了世界，而且呢也带来死亡，所以所有的人都进入到死亡的当中，一个是肉体的死，一个是灵魂的死，跟上主分开了。但是另外一个人物呢就是耶稣，因为他将救恩跟永生带给了人。因为阿丹将罪带到了世界，所以耶稣来到世界上就是要拯救人，脱离罪，脱离死亡，所以他也把永生带到了人的当中，让人能够永远的在上主的恩典的当中永远长存。所以这个就是上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给我们的恩典啊，一个将罪跟死亡带到了世上，但是耶稣将永生跟救恩带到了世上。所以耶稣的降生跟死亡呢都是很独特的。他的降生的时候是借着童贞女曼儿烟降生在地上，是一个大的神迹。另外呢，他的死也是个神迹，因为他死在十字架上埋葬了，但是他第三天复活了，所以他的人生带来很多很多的影响，包括他在地上讲了很多的话，包括他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我是复活，我是永生，那这些呢都是绝无仅有的，没有人敢这样讲的。但是耶稣他来到地上的时候这样讲，而且他真是把那个生命带给我们，把恩典也带给我们。这就是两个重要的人物啊。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从主而来的大喜信息。
你知道有史以来古今中外人类当中空前绝后的伟大事件是什么？
我觉得人类可以上天下海应该是有历史性的创举吧。
不是，1969年7月，当美国太空船降落在月球时，时任的美国总统宣告说，登陆月球是人类历史的空前创举。当时有一位牧师回应说，不是，人类历史空前绝后的伟大时刻乃是这位无限有能的上主成为人降临到世界的这一刻。主的降生、受死和复活为人类带来大喜的信息。从主而来的大喜信息。
道斯蒂斯拉姆，我是杨天成。
各位好，我是李兰。
哎，上一次啊，你不是问有关古兰经是怎样看待基督的吗？
是啊，听了你的解说呀，才知道虽然古兰经只有一节经文提到基督和亚丹一样，但是古兰经有更多的经节是提到基督和亚丹是不一样的。
对呀，上一次我们从亚当和基督的父母讲到亚丹来到地上，那基督呢来自天上，也从安拉对亚当和基督所说的话讲到亚丹有罪，基督圣洁无瑕。那这一回呢，我们要从古兰经来看一看天仙怎样论述亚丹和基督的，来说一说亚丹和基督的不同。
嗯，那么在天经里边呢，天仙就没有就着亚丹呢受造就讲过什么哦。可是呢，在引致了路加卷的第二章就记载了天仙对牧羊人预告基督是主给万民的大喜信息，基督是救主。引致了马太卷第一章又记载天仙对麦尔焉预告说，尔撒是从圣灵来的，尔撒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边救出来。那么古兰经里边记录天仙就着亚丹和基督的诞生说了什么呢？
嗯，根据古兰经黄牛章2章30节，亚当从尘土中受造之前呢，天仙就跟安拉说，你也就是安拉还要在大地上设置作恶和流血者吗？而古兰经以姆兰的家书章3章45到46节就记录基督在母体内透过主显迹以孕育之前，天仙对麦尔焉说，当时天主说，麦尔焉呢，真主的确把从他发出的一句话向你报喜，他的名字是麦尔焉之子麦西哈尔撒，在今世和后世都要有面子的，是真主所亲近的，他将来是一个善人。
嗯，也就是说古兰经描述亚丹呢是在大地上作恶流血的，而基督却是在当世和后世都是有面子的，因为呢主亲近基督，基督是良善的人。印象当中亚丹的罪恶呢就是听从妻子哈娃的话，背逆了上主的吩咐，而他的儿子该隐呢，也就是卡比勒，就犯了杀死兄弟流人血的罪。至于基督，就连他年代的少年官都称他是良善的夫子。亚丹和基督在品行和本质上是不同的。
对呀，因亚丹和他的后代在世上作恶，地上的景况呢就恶化了。可是基督是从主发出的话语，因此就充满了恩泽万物的主圣全能。不单如此，基督还是一个完全正直的人。 他和阿丹相当的不同，无论是在地上的时候，或者是在世界的末了，古兰经都没有一处说阿丹是尊贵的。可是古兰经却写道，基督不仅在世上的时候是尊贵的，就是在世界的末了的时候也是尊贵的。
在古兰经里边，这种尊贵除了代表地位，是不是也代表着和安拉的关系呢？
嗯，没错，因为阿丹有罪，从天上被赶出来，下到地上，远离安拉，所以他不能跟安拉享有亲密的关系。可是古兰经却写着说，基督是被提到安拉跟前的其中一位，只有和安拉共享有某些属性的人才能亲近他。在阿拉伯语当中，用来描述基督的词语是和成为某人亲属的这个词语呢，是很相近的。基督和安拉相近，也就是说，基督就是安拉的至亲。
有道理啊，只有无罪的人才可以亲近主，基督无罪，是安拉的至亲。听过古兰经里边记载了基督行的显迹，他创造，他知道隐秘的事，他医治患病的人，他使人从死里复活，这些都是主的作为啊。就是说，古兰经承认基督的主性咯。
可以这么说，因为古兰经透露出基督身上那些单属于主的属性。基督像主一样的纯洁，像主一样的使人复活，像主一样的造物，像主一样的使人洁净。此外呢，因为基督被描述成为主的话语，被提到主的旁边，或者是说被称为主的亲人，因此呢，古兰经当中毫无疑问地认同基督就是主。以下呢，我们来听一个见证，看基督这位主怎样寻找人、拯救人，在人生命当中里做新事。
我名叫 KK 阿拉维，生活在印度南部的喀拉拉邦。我父亲在一个清真寺里带领祷告，他认定我作为他儿子应该继承带领祷告的光荣职分。从一年级我就开始接受阿拉伯语的伊斯兰式教育。14岁那年，我得到一本基督教小册子，里面的图画很使我着迷，因此我把它带了回家。这件事情使我父亲很不高兴，他用可怕的方式惩罚我，还把小册子撕成碎片。可是福音的种子还是已经撒下了，福音的信息开始在我心里做工，我内心对福音的求知欲也一天天增长。我开始找基督徒，并且读完了整部根据使徒约翰见证写下的福音书，还参加了周日的主日学，所有这些都在暗中进行。当我的父亲发现以后，就用锁链把我拴了好几个星期，还因为我放弃相信伊斯兰教就想杀我。可是我逃跑了，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我的家人。随后我度过的是一段很艰难的时光，毕竟我那时候只有16岁。走过一段曲折往复的道路之后，我终于可以到主学院学习，后来成为了印度教会的牧师。从1980年起，我就成为了一个全职对穆斯林宣教的传道人。以实玛利的许多后代透过我找到了归信耶稣基督的道路。
巴不得更多的穆斯林可以像 KK 阿拉维那样蒙圣洁无罪的基督拯救啊！
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吧。天父，基督行了许多的显迹，现在又在天堂里，他实在不像阿丹那样只是被造的人，基督是主，更是主的话语，充满属主的纯洁和创造的大能。 愿主开启每一个人的眼睛和耳朵，使他们可以真正看见或者听到基督是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
天津引致乐提莫太一书一章十五节这样说，麦西哈尔撒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值得完全接纳的。
主的降生、受死和复活，为人类带来大喜的信息。
从主而来的大喜信息。
亚当犯罪，将罪跟死亡带给了人，但是呢，我们的主他却把救恩跟永生带给我们所有的人。所以在罗马书五章十二还有十四节这里讲了一句话说，正好像罪因一个人入了顿亚，死又从罪而来，所以死就临到全人类，因为人人都犯了罪。第十四节说，从阿丹到穆萨死就掌权了，甚至那些不像阿丹那样犯罪的人也在死的权下。阿丹正是要来的那一位的预表，所以阿丹是第一个人。那么人类历史当中另外一个带来救恩的第一个人就是耶稣，所以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拯救了我们所有犯罪的人，更是靠着他得到永远的生命。所以呢，亚当来到地上将罪跟死亡带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人没有办法救自己，除非是靠着没有罪而且有能力来拯救我们的，就是耶稣基督。他用死亡胜过罪恶，胜过死亡，所以当我们人接受他恩典的时候，我们就得到这永远的救恩。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给心灵讲故事。
每个人的人生都在讲着不同的故事，
每个故事都在启示着人生的真智慧。
故事论尽人生，人生谱写故事。
李兰为你讲述生命的故事，
给心灵讲故事。
亲爱的 Dusty， 我是李兰，想问问你有没有试过这样的情况啊，那就是你很专心很努力地去做一件事情，你明明已经花了很多时间去做，也很努力地去做，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出来的效果呢总是事倍功半呢？今天想跟您分享一个斧头的故事。有一个年轻人到木材厂去找工作，工厂领班说，
你去把那棵树砍下来，让我们看看你能不能胜任这份工作。
年轻人用很纯熟的技巧，很快的就把树砍下来了。领班很满意，说：“
不错，你明天就可以来上班了。”
年轻人很认真的工作，一个星期很快过去了。到了发薪资的日子，领班走过来跟他说，
你可以收拾东西回去了，明天不用再来了。
年轻人大吃一惊，忙问，
为什么？
领班说，
我们对每个人的工作量都做记录的，根据记录显示，你的工作成绩一直落后进度，而且持续多天，每天都在落后，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用你了。
年轻人说，
可是我每天都很认真工作呀，早上我最早来，下班我最晚走，甚至在大家休息喝茶的时候我都没有休息，还一直工作。领班想了一想，这个年轻人说的也没错，他的工作时间的确很长，工作精神可以算是够勤奋的了。再加上面试的时候，领班考察过他的绩效，确实是够纯熟的。可是为什么成绩会那么差呢？领班思索了一会儿，问年轻人，
是不是你的斧头有问题？你多久磨砺它一次呢？
年轻人诚实地回答说，
哦，我好久没有磨我的斧头了，因为工作太忙，根本就没时间去磨我的斧头啊。
亲爱的 Dosti， 你明白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做事会事倍功半吗？这有可能是我们用错了方法。你是不是常常像这名年轻人，在忙碌当中迷失了方向？是不是常常舍本逐末，忘记了先要磨砺自己的斧头？这才是最重要的事啊。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没有先磨砺斧头就砍树，当然事倍功半，忙了半天还是没有果效。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如果没有掌握好最重要的事情，就会常常舍本逐末，随着世界团团转，空忙却是一事无成。载布尔传道书的十章十节这么写着，斧头若钝了，还不把斧刃磨快，就多费力气。智慧的好处在于助人成功。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应该随时注意去磨砺我们灵命的斧头。如果没有做好这一点，无论我们再如何努力，如何的勤劳，生命的成果都将是非常有限。你有没有天天用主的话语来炼净你灵命的斧头呢？还是任由你灵命的斧头钝了、锈了，都还不自知呢？
我但愿像一棵树，栽种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不枯干，凡事尽都顺利。昼夜思想主的话语，主赐福如春雨，他要指示我生命的道路，并使我心欢喜。主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也是我路上的光，他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永远远。
透过故事的启迪，得到智慧的真谛；
透过人生的领悟，谱写生命的故事。
李兰透过一个个故事，带你寻找生命的意义，追寻人生的方向。
给心灵讲故事。
我们看到这个故事呢很有意思啊，但是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启迪，就是我们做事不单单要有勤奋努力啊，更是需要有智慧的。
嗯，是的，是不能投机取巧，而是要用正确的方法去做事。那更重要的呢，就是要磨砺我们灵命上的斧头，用主的话语来炼尽我们灵命的斧头。
嗯，所以这是最后这个故事给我们讲的一个总结啊，要磨砺我们灵命的斧头。所以我们的生命呢，我们需要在主的里面，靠着主我们能够改变更新，更是能够在主的里面我们能够活出上主的生命。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哥林多前书15章22到23节，还有25到28节。
现在麦西哈已经从亡人中复活，成为睡了的人出熟的果子，死既借着一个人而来，亡人复活也借着一个人而来。在阿丹里所有人都死了，同样在麦西哈里所有人也都要复活，因为麦西哈一定要做王，直到上主把所有的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最后要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因为经上记着说他是万物都伏在他脚下。既然说万物都服从了他，显然那是万物服从他的就不包括在内了。等到万物都服从了他，那时子自己也要服从那位叫万物服从他的，好使上主在万有之上。
嗯，我们的主呢是蛮有能力蛮有恩典的，因为他是胜过一切的，所以呢让所有的都服在他的脚下，也包括我们人，我们人也胜过了所有的，因为我们靠着主已经得胜了，而且我们靠着主能够得永生。所以当我们面对我们今天人生的时候，我们仰望我们的主，依靠我们的主，更是可以过一个蒙主祝福使用的人生。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
再见。